我们今天继续以弗所书六章五到九节。那今天的正道题目依然是福音和主题。关于工作有很多的圣经的教导需要去不断的去宣讲，但是我们要逐卷讲下去就是逐章逐节的进行讲解。我们不能把它延伸的太广，有很多方面我们需要去涉及，比如说圣灵它不单运行在我们这些得救人身上，圣灵也有普遍的运行，给一些世人他们智慧才能那关于我们基督徒如何择选工作都需要去探讨。但是我们不想把这些主题延伸太多，偏离经文的本身。我们既然给它命题叫福音与工作，我们要把它放在以弗所书当中去思考这些重要的内容和主题。那我们在以弗所书前面我们可以知道一到三章保罗是在解释这个福音的内容，解释福音。如果你仔细再回顾以弗所一到三章，保罗在每一节当中对福音都进行了注解，每一节都有福音的内涵在里面，就是说每一节可以说是字字珠玑，每一节都蕴含了福音的诠释。而这个福音的内容它并非是停留在保罗的大脑当中，福音它也不是一个学科，福音它一定是要进入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它应该改变我们现状的生活。而一到三章的伟大，保罗写完之后又继续了四到六章。既然说福音充满了以弗所书，就意味着福音让以弗所书的每一个部分都充满无限的荣耀。而四到六章你会看到保罗将福音的真理应用在生活的所有的范围。你从第四章开始思考，保罗将福音应用在教会，应用在你的思想，应用在你的性情，应用在你平时发脾气的这个怒气上，他也将福音应用在你的工作、你的言语、你和别人沟通，甚至你的性行为、你讲话的方式都需要被福音所更新。保罗第五章继续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婚姻、亲子、工作，我们在街道也好，在办公室也好，每一个方面福音皆需要更新我们，没有一个范围不被福音所覆盖的，没有一个范围不被福音所更新的。一个理解福音、一个明白福音的人，他的生活的全部都需要被福音的更新。我们如果说心脏可以把血液送到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那么福音好像那个心脏一样，他要把福音的果效、把福音的力量像滚烫的血液一样输送到身体的每一个部位，让整个的生命可以流淌出那滚烫的福音来，使我们整个生命可以充满活力、充满激情。如果血液到某个部位被堵塞了，那个地方一定有病症。如果这个血液不能在你生命中、身体中流淌的话，你就是一个死人。外面的装饰无法让一个死的人充满活力的。如果你把以弗所书想做成一个人的身体，当一个人从死里活过来之后，上帝点燃了福音的火，激活了他的内心，那福音的像血液一样在他身体的每一个器官、每一个地方都在不断的流淌。而那个罪人像一个死的树一样，当福音临到这个死的树，这个树就要发芽，就要长出叶子，还要结出果子来，也像那个枯干的手一样，那个手是枯干的，是没有能力的、没有肌肉的，他要在大能的医治之下重新长出像以前一样嫩绿的双手来。这就是以弗所书奇妙的地方。以弗所他不单告诉我们福音是那么纯正、那么伟大，他也告诉我们福音是有广度的，他要影响生活的全国，他是有深度的，他要进入我们的思想、进入我们的情感，他要掌管我们的心思和意念。实际上在我们身体的每一个地方，我们的肌肤、我们的血液、我们的细胞 都要刻上那个福音的印记在里面。所以如果你仔细再去阅读以弗所书，你会发现福音在每一节经文都是行走的，而且福音在每一节经文都得到了诠释和注解，没有一节不是的。这么前再讲以弗所书三节到十四节，大约讲了120讲到130讲左右，你又知道什么叫每一节都在注解和诠释福音的荣美和伟大。保罗也说过，我定了主意，在你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保罗不单在讲福音的时候不用其他的方式来夺走福音的荣耀，保罗在我们的生活、婚姻、讲话、工作方面也依然让福音进入我们生活的所有的范围，因为每一个范围都需要被主的爱所激励。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告诉我们说，原来主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人激励众人死了，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了，要叫那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要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你会发现在保罗四章之后，他用了一个非常特别的词，就是在主里，夫妻关系在主里，亲子关系在主里，主人和仆人的工作还是在哪里呢？在主里。在主里成了保罗一个很重要的用语，他把这个用语放在所有的关系里面。为什么？如果我们所有的生活没有在主里，没有在福音里，没有被主的爱所激发的话，我们的生活就变成一个机械的、空洞的。保罗如果把主里都删掉，你会读到说什么呢？你们做丈夫的要舍己爱你妻子，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你的丈夫。他没有在主里的话，这个舍己、这个顺服就成了一个僵硬的、没有力量的，是一个要求，就是要求、要求再要求。如果把这几个词撤去的话，福音从生命当中就被抽空了。那基督徒的生活就是种重担，就是种压力，我们就无法去尊崇，无法去顺服，因为缺乏了那一个动力。清教徒麦克谦在解释保罗所写的说，愿主的爱激励我们，他写道，仰望基督的十字架正如天上太阳的巨大，永不消失的光芒吸引着他，围绕他的行星，正义的太阳在保罗心头升起，已超过正午之日的明亮，把源源不断巨大的能量输入他的心灵，激励他不再为自己活，而是为着那替他受死又复活的主活。注意，燃烧他的生命和心灵不是暂时的、时断时续的能量，而是长久的、持续不断的。他不是说基督的爱曾经激励过他，也不是说基督的爱将要激励他，或是在兴奋的时候、在祷告的时候，或是在特别灵修的时候分享基督的爱激励他。他只是简单的说，基督的爱激励他，这种能量是永远内在奔涌的，是他奋斗的主要动力。把他挪走，保罗精力就随之消失，他就会和常人无异。我们也是如此，你读每一个保罗的将福音的应用，都会读到在主里，像基督的仆人。为什么要这样去表达？因为保罗在告诉我们，我们是被主用重价所买来的，我们是属于他的，我们是他的人，是他的奴隶，我们是他从那个被捆绑、被奴役的状态之下拯救出来的人。我们应该这样生活，因为他给了我们自由，给了我们生命，就要如此去实践他的命。而保罗教导主人和仆人的这个观念的时候，颠覆了整个世界的观念，他也颠覆了我们的观念。我们对于保罗教导，我们有人可能嗤之以鼻，有人不太愿意如此行，感觉如果顺从保罗教导，我们做仆人就太难了，我们太苦了，我们就无法忍受工作的制度，也无法忍受那些态度恶劣的老板。我们最需要什么？需要自由和解放。但是保罗说，你不是要自由，你不是要解放，你是要服从你的主人。因为人有这种假想，一旦福音拯救了我，我就要脱离社会上一切的制度。但是保罗没有这么教导， 他说你们做仆人的要恐惧惧怕战惊的，来服侍你的主人，像服侍基督的一样的态度去服侍你的主人。你发现保罗用了几个特别的组词，他告诫我们做仆人的好像听从基督一般，要像基督的仆人，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这些话谁可以听懂？非基督徒听不懂，非基督徒也理解不了，他也不能接受，只有基督徒才能理解，只有基督徒才能接受，只有基督徒才能明白。但是非基督徒会说，你们是一群傻子，人家把你卖了你还替别人数钱。当保罗的书信在教会被宣读的时候，有人可能会说，你们的奴隶们太傻了，人家把你买来要奴役你，要杀了你，你还要顺服他，你们是一群傻瓜。所以保罗的观念颠覆了整个世界对工作观的理解。你可以假设一下，保�罗在以弗所有3年之久，里面有做主人，可能也有中产阶级的基督徒，也有更多是做奴隶的劳苦的那些奴隶们。这些奴隶们可能他们身上还有锁链，或许他们身上还经常有被主人打的痕迹，他们每一天面对工作的时候，主人可能还不断的监视他们，给他们做不完的苦工，随时惩罚他们。保罗对他们说，你们要顺服你们的主人。无法理解，我们无法理解当时的基督徒在那种处境之下，他们如何领受保罗的话语。你想想，如果有一个奴隶他很痛苦，他很绝望，主人每一天都鞭打他，给他干不完的苦工，保罗去探访他，保罗说，弟兄啊，你要好好的顺服主啊，你要服侍主人，像服侍天上的上帝一样。那个奴隶怎么说？保罗啊，你没有做过奴隶，你不懂我，知道吗？你不懂我。我真的见过这样的基督徒，他告诉我他的丈夫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不让我说话，不让我说。我后来说他，我说你的字意，你的问题有没有看到，把我电话垮给挂了，知道吗？我也不知道当时的奴隶怎么想，我也不知道当时的奴隶们他们怎么去面对保罗的教导。但是保罗说，在主里面你们要顺服，你们在主里面顺从父的旨意。谁才能理解保罗所讲的在基督里的人？因为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的生命被更新了，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他的工作需要用新的眼光、新的方向、新的动力去面对。加尔文也解释说，保罗用一个人的态度来区分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仆人。他说，基督徒的仆人应当是恐惧战惊，用诚实的心来尊敬主人。但要仆人顺服主人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是保罗叫他们仰望神，思想更高一级的职责。什么意思？保罗说，加尔文解释这么说，不要以为你们做奴仆是出于人的旨意，而是神把这个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叫你们受属于你们的主人。凡诚心为主人效劳的奴仆，不单对人尽职，也是对神尽职。加尔文解释的更加的深刻，他说，你们面对这个奴隶制，不单是人的败坏是产生的，也是上帝在某个历史阶段允许这个重担的发生。你们要在这个重担之下去实践你们的信仰，去展现福音对你们更新的能力。你想，一个仆人他怎么可能对自己的主人和老板有这样一个甘心的心呢？不可能的。他怎么会有善意呢？也是不可能的。我想各位在公司也好，在工作岗位上也好，一般对老板是当面怎么样呢？客气， 背后讨论，对吧？啊，可能在走廊刚现，哎，老板好，扭头来，我告诉你，我说老板怎么样？怎么样哈？啊，如果你是一个员工，或者你是一个做工的人，当你面对你的老板的时候，你一定会竭尽全力的工作，积极表现自己。当你老板不在的时候呢，你会变得懒惰，不肯勤奋的工作。保罗这句话里面就包括许多的内容，在主里面要心甘情愿的服侍你们肉身的主人，就是你的主人在与不在，你的主人在不在你旁边，在不在你工作领域，你都应该什么样一样的态度，一视同仁，不管在任何的处境之下，都像在上帝面前一样去工作，去面对你的老板。我们无法去想象今天在工作上的混乱，我想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对待老板的态度，对待工作领域的精神，已经和世人没有什么区别。我们多么希望工作的时候老板不在，我们多么希望工作的时候能够得到自由，老板在的时候我们殷勤工作，老板不在的时候我们就放纵，我们会说啊，今天又是一天终于过去了，舒服的一天。但是保罗不是，保罗用了特别的用语，我们用特别用语来进行解释基督徒应当如何的去工作。首先保罗提到有一组词叫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并不是一个人所乐意的，因为堕落之后的罪人是不要上帝的，他也不喜爱顺服神的旨意，他总想将上帝从他思想当中除去，他也想着没有上帝的旨意该多好，因为我可以自己统管自己，治理自己。所以罪人的想法就是希望这个世界没有上帝，没有规则，将来不需要面对任何的审判，因为罪人亏去了上帝的荣耀。当一个基督徒被圣灵重生之后，领受了福音，他就明白一个道理，他从前不荣耀神是错误的，他现在他的心应该转向上帝，他应该尽心尽性爱他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也是最大的要求。而且西敏要的问答也告诉我们说，人主要的目标是荣耀神，并且以他为乐。罪人是拒绝荣耀神，而得救之后呢，人是有一种渴慕的心去愿意遵行上帝的旨意。当一个罪人明白了自己属于上帝之后，他就终于明白了不活出上帝的旨意，不以上帝为目标，就是他罪人的本性，他顽固的一面。他比如说我有祸了，因为没有讨神的喜悦，也没有遵行上帝的旨意，我应该讨好上帝，我应该让上帝喜悦，而不是来博取自己的老板。这种转变是神大能的作为，这种转变是一个基督徒蒙受新生命的开始。当你得救之后，你有一种意愿，就我要开始追求神，我要开始可想神，我要开始荣耀神，我要开始不断的遵行上帝的旨意，这是一个基督徒新的开始。所以保罗说，你们做仆人的，你们是基督徒上帝的儿女，你们是一个新的人，你们今天明白这是罪人，你们就回转过来遵行上帝的旨意。保罗又说，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的喜欢，要像基督的仆人。这句话就更难做到了。中网田牧师有一段非常风趣的对话，他解释到，保罗实际在说，我亲爱的朋友，不论你是在凯撒家或者其他地方做农仆，我都有话对你说。明天你起来时，不要对自己说，哎，又是一天，又是一大堆苦工等待我去做，如果我懒惰就会遭惨鞭打，我也得不到充足的食物吃，我只不过是一个农仆，真是倒霉。那些让我去做，我就想办法偷懒，我如果不去做的话，我就会受到虐待，我的主人从来不同情我，我无法忍受，我要起来反抗我的主人。保罗说，不是，你不能这么说，明早起来你应该对自己说，我只是偶尔做这个人的仆人， 我实际上是我主耶稣基督的仆人，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他做的。这个仆人在希腊文更好的翻译是奴隶，是奴隶啊，奴隶，奴隶的翻译是更直白的，但是奴隶这个词是不受欢迎的。保罗也称自己是耶稣基督的奴隶，在罗马书的开篇就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他的原意是耶稣基督的奴隶。保罗也称自己是什么呢？是奴隶，他的身份是耶稣基督所买回来的，是一个从那个被魔鬼捆绑的罪恶奴役死亡的奴隶把我们拯救出来，做了耶稣基督的奴隶。我们不喜欢这个词，我们活在一个现代社会，因为奴隶这个词成了过去，成了久远的事情，而且在政治的一些宪法上不允许有奴隶制出现。但是我们也对圣经使用这个词也感到非常的不乐意，因为它的确毁坏了我们所谓的现在文明，但是它的确用奴隶显得更好，更能够表达我们在基督面前的这种的身份，要像基督的仆人。麦克阿瑟在《耶稣所传的福音》一书中提到，基督徒是奴隶，基督是主，这个观念几乎完全从现代福音派的字典中消失了。不仅因为奴隶是政治上不当的字眼，我们这一代还非常热衷追求自由和自我实现，现代和后现代人都渴望个人的自主独立，加上教会逐渐世俗化。虽然圣经清楚地教导我们必须尊他为绝对的主和主宰，这在福音派人士的意识当中却遗失了。有的关心得救信，有关得救信心和基督门徒的职分，我们这代的教会已将之减低，不经过深思熟虑，陈腔滥调说我只需要和耶稣建立个人的关系。马克思指出了我们今天信仰的危机，我们许多基督徒，我们只和耶稣有好的关系就可以了，我们不需要做耶稣基督的什么呢？仆人，不需要做耶稣基督的奴隶。耶稣可以做我的密友，可以做我的朋友，可以做我的帮助者，但是耶稣不是我的主。耶稣告诉门徒们，你们要背起十字架，他是对门徒一种绝对性的要求和呼召，必须要舍己，要绝对的顺服，要绝对的为了基督而舍命。只有顺服主的话才会产生这一切。基督会告诉我们说，你要为了我的信仰牺牲你的个人计划，牺牲你的个人享受，牺牲你的权利，把你整个生命义无反顾的毫无商榷的置在他的权柄之下。这是基督对我们的要求，这是一个奴隶应该对待他主人的态度。我们今天认为说基督的仆人是轻描淡写，不是的。保罗要提醒我们说，要每个基督徒要记住，我们是基督的仆人，我们不是战争的那个战利品，我们也不是用金钱买来的那个物品，我们是耶稣用重价所买来的，不再属于自己，没有权利决定自己要什么说什么想什么。一个基督徒按照天然来说，你可能是个政治家，也可能是个社会改革者，你也或许想煽动一次暴乱或者歼灭一个制度，但是保罗说你不要这么想，或者你不要这么去做，你应该在福音当中去展现一种被福音所更新的生活。保罗在整 他所有的书信里面，他对制度的态度总体都是非常温和的。保罗不是激进主义者，保罗是非常温和的，他更注重福音改变的一个人他在这个制度之下应当如何的实践基督仆人应该有的一种生活。我们相信不单这个国家有愤青，教会也是有愤青的。我们认为推翻一个制度更理想，但是连彼得也告诉我们说，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一切的制度，或者在上君王，或者君王所派来行恶赏善的臣宰，因为神的旨意原是叫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己的自由遮盖恶毒，总要做神的 仆人，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众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良善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保罗和彼得是一样的，他们是一种温和的态度，他希望做奴隶做仆人的能够以合法的方式来获得自由。我们曾经讲过，保罗让阿尼西姆再次回到腓利门的身边，保罗没有说腓利门我命令你把他放掉，不要他做你奴隶了，保罗有这个权柄吩咐他，但保罗没有。保罗说阿尼西姆这个制度是错误的，你不要回去了。保罗说你仍要怎么样呢？回去。他希望阿尼西姆在这个旧的制度之下以一种什么呢？合法的方式获得自由。在此我不想去延伸太多，但是请每个人可以好好的查考圣经。基督徒不去推翻旧的制度，但基督徒需要在这个现实社会当中有正直有公义，应该指责罪恶，揭发罪恶，是基督徒义不容辞的责任。所以关于我们要不要推举旧的制度观点，需要太多去探讨。但是总体来说，保罗和彼得是一种温柔的态度，他希望基督徒的奴隶们继续的工作，继续的顺服他的主人，继续的去等待上帝的时候，他也希望这些奴隶们能够敬畏上帝，遵行上帝的旨意。所以在这里也奉劝每一弟兄姐妹，你要回到圣经当中，你要回到圣经们来看你的身份，但是同时你不能推翻一个旧的制度，但是你应该在你的位置当中，你应该做正直的事，你应该做公义的事，你应该做良善的事，你不应该违背良心，你不应该不指责罪恶。所以基督徒最少在责任上是不能忽略的。保罗用基督的奴仆是要告诉所有在基督里的人，我们有两重的身份，我们在主人面前是他的奴隶，不但是买回来的，可能是买回来的啊，但是我们在基督面前也是他的奴仆。基督他为我们使我们身体破碎，他的血我们流出，他把我们从那个罪的市场买了回来，他付了赎价赎回了我们，我们就不应该依着自己的想法去生活，应该按照主的命令去生活。保罗加上这个基督的仆人的观念，就是告诉所有做员工在人权之下的人，应当遵从主的命令，在旧的制度之下去活出一种这个福音所更新的生活来。保罗的当时的教会比我们更懂得奴隶的概念，我们没有古代时候奴隶的悲惨，他们更懂得那种奴隶的绝望。奴隶他们没有财产，没有自由，没有言论，没有抗议的权利，连生命选择的权利都是没有的。但是保罗说，纵然你们如此，我吩咐你们去做，我吩咐你们去顺服，吩咐你们去侍奉你身边的主人，像侍奉基督的一样，正是我们所当行的。那不在眼前只讨人的喜悦，就是告诉我们，无论你是哪一个行业，你做什么样的工作，你都应该兢兢业业殷勤地去工作。一个基督徒在工作岗位上，没有人关注你信的是什么，没有人关注你的信的是不是改革宗还是灵恩派，也没有关注你信的是东方闪电还是基督教，他只关注你的言语和行为。基督徒的行为在工作岗位上是第二本的圣经，他可以透过你的行为读懂你的信仰，读懂你的福音，读懂你所信的上帝。当你在地上工作的时候，应该拼尽全力，殷勤诚实可靠，乐意助人，值得人信赖。你应该把工作做得完美至极，不是说你必须要做得非常好，你要尽你所能把你的工作做好，就是做到精益求精，因为你是在侍奉上帝，就是在服侍你地上的这个主人，你应该这样去做。 基督徒为什么这么去做？就是要讨上帝的喜悦。为什么这么去做？我们是基督的仆人。保罗把这个现实的工作带到了那个属灵永恒的意义里面去。所以弟兄姐妹，你在你的工作岗位上，如果你落下一个名声叫偷奸耍滑，你 落下一个名声叫又懒又恶，我们岂不是羞辱主的名？我们阻碍了上帝国的扩展，我们让基督的福音受到了那些阻碍。中网田有一个观念，他说当你在工作的时候，你应该专心的去工作，但你在工作的时候不要利用你工作的时间来用在你对别人讲福音的事情上。因为做工的得工价是什么呢？是应该的。他付你八个小时的钱，你就应该在八个小时竭尽全力来做什么工作？做主人要求你做的工作。所以基督徒应当怎样的去工作？就是殷勤诚实无为的去工作。圣经上有没有这样的例证？有，就是约瑟的故事。约瑟被他哥哥卖掉，他落在这个敬拜偶像的波提法的家里。但是约瑟是一个敬虔的人，他讨上帝的喜悦，他的职位也节节的高升。为什么？约瑟没有向别人传福音，但是他的做什么？殷勤的工作，竭尽全力的工作，在每一个领域都是优秀的。他在监狱里面也是被提升，叫芝麻开花节节高。把约瑟放在哪里，他都能够显出上帝与他同在来。把约瑟放在哪里，他都无微不至的尽心竭力的去工作，因为神与他同在，他也敬畏上帝，与上帝同行去工作。所以基督徒就是一样这样的态度去工作。我们可能在这个社会当中，你殷勤工作不单不会得到回报，你殷勤工作可能会遭受你同事的抵挡，可能会遭到你同事的阻碍或者藐视。他说你傻，他说你这个人没脑子，说你这个不会贪便宜。但是基督徒应该遵循上帝的旨意为己任，这样去生活。中网天谈到一个事件，就是在俄国斯大林统治时期，其中有一段的时间，大约有七八年的左右的时间，斯大林他宽容了基督教的这个控制性。中网天就研究为什么当时斯大林就宽容了基督徒的这个管控性。他发现在工作岗位上只有基督徒更勤劳更殷勤。虽然斯大林他不信主，他犯了巨大的恶，但是他发现基督徒在他的国家当中比其他的人更殷勤更诚恳更执着的去工作。所以我们今天去想，圣经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无论是丹以理还是尼西米，还有现实中可能也有好多优秀的这样的基督徒，他们遵循上帝的旨意，像侍奉上帝一样面对他的工作。那在八到九节，保罗又提到另一个的主词，就是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你看保罗又把这个报酬的事情提到了永恒的观念上去，因为奴隶给主人工作呀，他得不到赏赐，他殷勤付出啊，可能最后得到是没有饭吃，是主人的鞭打、鞭责，没有任何的福利的回报啊，也没有五险一金哈，你不要想他们比你更五险一金啊，双休都没有，知道吗？可能礼拜的时间都没有。但是保罗说，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保罗把地上的报酬的事情又带到了天上的观念上去，但是你不要去想上帝如何的去赏赐，圣经没有讲那么细致，但圣经的确提到上帝有赏罚的观念，有奖赏有刑罚的观念，在圣经多处经文都出现过。马太福音25章，5000两2000两1000两， 哪里有赏罚的观念啊？保罗在这个哥林多的前书也告诉我们，个人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在世界告诉我们说，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照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这是新约的教训。你真的不需要打破砂锅问到底，上帝怎么赏自己？我们在今生可能付出的劳力跟回报是不成正比，我们所得到的汗水跟得到的这个安慰也可能不成正比。但是保罗说，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不公平的，做员工的总喜欢这个公司多开自己的报酬，而公司总想尽一切的办法来克扣员工的工资，这种张力你无法摆脱。我想各位也受过这样的冤屈，我们就会有弟兄去年工作了半年啊，应该得到将近几万的这个报酬，结果老板克扣给了几千。殷勤工作没有得到好的回报，殷勤工作没有得到合理的报酬，但是保罗说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我们对这个话感到空头支票，上帝没有跟我兑现，对不对？我殷勤工作没有得到回报，上帝的赏赐在哪里呢？我们的眼光只能看到现在，却看不到永恒，看不到永恒。下一句话又说，你们做主人带仆人的也是义理，就是也要做同样的事情。保罗的书信是平衡的，他不单先要求妻子，要求儿女，要求仆人，他要求丈夫，要求父母，要求做主人的。世界的观念从来不会讲这样的话，他对待工作的人一个原则，对待那些上层的人一个原则，对待君王一个原则，对百姓一个原则，对老板一个原则，对员工又是一个原则。但是圣经不是，他告诉我们说，你们做仆人的要如此行，你们做主人的同样是什么呢？同样是义理，要对待你的仆人好像对待基督一般，对待你的仆人要像讨上帝欢喜一样的态度去对待你的仆人。圣经真的很平衡，圣经也很公平。你发现圣经告诉我们，恶人善人将来都要受审判，传道人基督徒都要受审判，做主人做仆人也都要受审判，做丈夫做妻子还要受审判，没有一个人可以逃离上帝的审判之外，都要有一天站在基督的台前，面对上帝给我们所行的所做的给予一样的相同的报酬。保罗又说，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因为主人和仆人有一位主在天上，当然这个主人和仆人都是基督徒。在圣经会发现，无论你的老板是基督徒还是不是基督徒，都无法逃避上帝宝座前的审判，每一个人都需要去面对，按照所行的上帝要报应他。这个同有一主在天上是要强调基督徒的主人和基督徒的奴隶，他们是被一位主带到上帝面前，他们同样承认自己是罪人，是没有盼望的人，他们同样承认自己是需要福音更新的人，他们同样要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同有一位主，这位主在天上不偏待人。我们对于这个偏待人是最了解的，我们喜欢用偏见待人，用外貌待人，用职分待人，用相貌待人，我们对相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态度，对职位不同人有不同的态度，对于财富不同人也有不同的态度，我们会有偏待人的什么呢？眼光。在雅各书告诉我们，有富人来教会，有穷人来教会，有人说富人坐哪里呢？坐在凳子上。穷人坐哪里呢？坐在地上。所以偏待人是最导致一种结果， 他不会按人的形象来看待人，而是按照外在的那些因素，美貌、财富、地位、亲属关系来对待人，以偏见的方式将自己的爱、将自己的眼光、将自己的奉承给予不同的人，也将苛刻给予另外一些不同的人。这是人的恶。但是保罗却告诉我们说，天上的主他并不偏待人，就是意味着上帝不会因着他是主人，他有财富，他有财力，上帝有一天不去审判他。上帝也不会因为我们是做员工的、做仆人的，上帝说你太可怜了，我暂且饶你吧，不会的。加文就说，神不偏待人，他对卑微贫民的顾念一丝不亚于他对最贵重的君王的顾念。这句话对人是极大的安慰。神是不偏待人的，神对我们绝对是公平的。你可能身为基督徒，在你的工作岗位受到众多的不公平待遇，你殷勤做工，不但没有回报，被骂、被挤兑、被排挤。或许你是一个妻子，你在你的家里面付出加倍的努力，你的丈夫对你不满意，凡事要求你、挟制你，你说我没有得到相同的回报。但是这句话不单单是指向工作领域，而指向所有的领域。神是公平的。五章的第一个领域的应用就是妻子的顺服。你可能做妻子相当的顺服，相当的付出，但是你的丈夫还对你不满，各种要求，你没有得到爱，没有得到肯定，没有得到应有的认同。主不偏待人。如果你的丈夫是又懒又恶的，上帝在天上会追讨他的责任，因为他身为丈夫又懒又恶，把责任给了妻子。你今生可能永远看不到你丈夫对你的肯定，知道吗？但是上帝一直都在肯定你，因为你在遵行上帝的旨意。上帝在看着我们工作，在看着我们做妻的顺服，在看着我们殷勤的去工作，这多么令人安慰的话。所以这个同有一位主、神不偏的人，既是安慰又是警告，既让人感到惧怕，又让人感到无比的喜乐。我所做的上帝都看到了，我所做的上帝都记录下来了。当然你作恶的时候，上帝也同样都记录下来，你疏忽你的责任，在你工作上玩忽职守，上帝也一样的记录下来了，没有一样被上帝所遗忘的。老板会遗忘你，你的丈夫也会遗忘你，但是上帝不会遗忘你的，上帝会一笔一笔的记下来，因为他从来不怎么样呢，不偏待人，他也不会暂且饶过我们。保罗这句话对奴隶们是一种安慰，对仆人们对主人呢是一种警告，对那些懒惰的人是警告，对殷勤人也是安慰。所以弟兄姐妹，我不太知道咱们工作的我们是什么态度，我们是殷勤还是放松，我们是像世人一样每一天混下去，还是每一天殷勤的工作、殷勤的耕耘、殷勤的像蜜蜂一样去殷勤的采蜜。我们常常忘记我们的责任，忘记每一天还有一位在天上的主在看着我们，他充满万有，他无所不在。神无所不在不是说他在你的杯子里、在你电脑里，不是的，而是上帝超越空间、超越了时间，他随时随处他都知道我们的一切，了解我们的一切。谁可以逃避这位上帝呢？没有任何一个人。今天我们去思想，我们不单在地上要尽责任，因为我们是员工，我们可能是主人，我们还有一个身份，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属于属天的子民，我们是有双重的身份，在地上存活，在地上工作。我们无法逃避地上的责任，我们更无法忽略自己是天上的子民。这双重的身份 让基督徒在地上工作的时候呢，要感受一种荣耀，在所谓的世俗的工作里面，依然可以感受那无与伦比的荣耀，因为你在侍奉上帝。同时，当你在天上的子民的身份，也意味着我是天国所派遣来的，我要在我的工作当中去荣耀上帝，扩展神的国度。所以你在工作岗位，如果你的工作当中你没有殷勤，你跟你说我是基督徒，你还不如不说。非基督徒从来不看你的信仰是否纯正，非基督徒不会跟你说你在哪个教会聚会啊，你们是不是改革宗啊，他不知道这个问题，他只知道你的生命有没有被福音所更新所改变，他只知道你的生命有没有在福音当中完全的被颠覆过来。当他看到你的谦卑，看到你的诚恳，看到你的怜悯，看到你的忍让的时候，他忽然发现你和平不同，他就问你在哪个教会聚会，你要我在改革宗教会聚会。因为他不看你是谁，他也不看你在哪个教会聚会，他只看你的生命有没有被更新。所以你要思想你是谁，你是天国的子民，你是谁，你是地上的公民，你需要有工作，需要有责任，需要有身份，你带着双重的身份去工作。我们的主是可畏的，我们的主是不偏待人的，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我们虽然听到感觉是如此，但是我们去工作的时候，我们感到很有压力，我们感到实践不出来。我们要回到五章十八节，保罗说要被圣灵充满。这些教导员呢，颠覆了我们的观念，颠覆我们的想法。靠我们这肉体的能力，我们实在做不来，靠肉体的能力实在无法改变自己的想法。我们需要被主的灵充满，被主的灵所掌管，被神的话语所掌控。我们需要被福音的能力所更新。我们每一次工作应该像传道人一样伏在上帝的面前，求主给我力量，那么顺服他的话去工作。清教徒麦克先，他在每一次主日讲道面前，他就有一次祷告，他要在讲台面前伸出手向上帝流泪哭求，求上帝帮助他。我们每一天工作的时候，上班之前应该跪下来，应该向上帝求，主啊，求你改变，让我有能力去工作，让我有能力实践你的话语，让我带着你的样式，带着你的性情到工作岗位上去。因为我不单是为了我老板，不单是为了糊口，不单是为了生活，而是为了荣耀你，因为这工作也是你的护照。如果你每一天忽略了祷告，忽略了向上帝的恳求，忽略了依靠圣灵的扶持和帮助的话，我们的工作一定会变得散漫、抱怨、痛苦、绝望和苦毒。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我们需要再一次回到那根源上来。我们需要什么？需要圣灵的充满，我们需要主的灵充满我们的生命，他的话掌管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所以弟兄姐妹，你不满意你的工作，我们不是说你不能换工作，你可以换工作，你可以找到你愿意的工作，你喜爱的工作，但你在任何工作当中都需要靠着圣灵帮助我们，求主的灵充满我们，使我们像传道人一样匍匐在床边，匍匐在方向盘，匍匐在那个可以匍匐的地方，是站在公司门口，应该求主的灵充满，因为他的灵让你荣耀基督。当你眼目转向基督的时候，你愿意进入这个被罪所影响的工作岗位上，被罪所影响的老板面前，像基督一样向耶路撒冷去，向那里去干什么？牺牲自己，上面展现福音的美，展现福音的能力，展现福音对我们生命的影响。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你或许从来没有进公司的时候向主祈求，求主给你力量。你会进公司之前祷告，主啊，求你改变我的老板吧。你应该让主改变你。当你停下车熄了火之后，应该等待一分钟， 主帮助我，让我面对我的同事，面对我的老板的时候，像服侍你一样。他虽然有罪，虽然不完全，求你使用我，让我借着我人格的改变，将福音传讲给他。所以我们需要什么？我们不单是需要圣经真理的原则，也需要主的灵充满我们，需要福音的荣光在生命当中大大充满，使我们降服下来，知道我们的责任，知道我们的使命，知道我们如何在地上生活。愿主眷顾，我们在主面前同声起立来祷告。